哎，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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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哎，我们打开这个第二十页，我们昨天讲到这个第五行啊，哎，我们今天这个时节特别啊，比较特别啊，哎，停电，所以我们在外面，这个可以稍微想象一下，佛陀那时代也都是在外面啊，哎，不过佛陀当初没有麦克风啊，大家还能听得清楚，像我们这个就不行了啊。我这个好像也很特别，哎，很自然啊。哎，我们希望三宝加持，哎，不要下雨。呵呵，嗯，不过倒也是别有另外一种风味哈。啊，好，我们昨天有谈到这个第五行这边啊，这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关心啊，关心，然后关心无心啊，啊，这个才是整个忏悔，在做事忏悔，名大忏悔，名庄严忏悔，名无罪相忏悔，名破坏心事忏悔啊，那这个才是整个佛法忏悔的一个核心呢，啊。这个我希望大家能了解啊，这个是，在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啊，我在这里还是在跟大家重复啊，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必须要从这里掌握到，你才能知道真正珍惜，说你为什么是一个，你这么会什么那么有福报成为一个佛弟子，好，因为佛法它不是光纯粹一个信仰，它的确是看到众生颠倒轮回的根源。那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因为我们看到颠倒轮回的根源，所以我们也因此相信我们现在所修的这个方法啊，你不要把它当作宗教哈，它就是一个正确方法。那我们依以八正道，我们来讲，这叫佛道佛法。所以他不是说你来信，纯粹像我们是宗教信徒，那你来信来信，希望大家那个，这里面有时候太多的感性，包括我们说你来赶快来信佛，我要问你说，那你知道佛法价值在哪里吗？好，你不能说你不懂，但实际上你根本不是内心很确定的知道说源头在哪里，价值在哪里。那这个问题一旦产生了以后，我们在很多修学就会出现什么问题？你也是基于这种感性，在佛门当中很用功的修学，但你是却始终没有掌握到它最核心的东西。那正如我们现在在讲说，我们也大家都笼笼统统知道说，我们要修行要忏悔，我们要除罪，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才能解脱。你不觉得说，当我们不了解这个源头在哪里的时候，所有你谈的，你也谈苦，你也谈集，你也谈灭，你谈道，那都不叫地。你谈的苦不叫苦地，你谈的集不是集地，你谈的灭不是灭地，你谈的道也不是道地，因为不如实啊，不是真正的原因啊，是不是？那所以说我们变成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佛法的信仰很容易就被打掉，因为你找不到真实原因嘛，所以你真正佛法的感应原理会不会跑出来？不会啊，你的感应不过是用另外一个东西去取代你原来的苦而已啊， 你也许在透过修行里面感应到某些福报，你这些福报让你去除了你原来的那种贫贱的果报而已，但它有没有离开你整个痛苦的来源？没有。所以照理讲，我们之前在其他课也不会谈到说，当我现在很苦，我修行修到这样，我得到一些顺境乐境，其实在一个真修道人来讲，他会觉得这还是苦地哦，这还是苦地，你这没什么好爱染的，因为这个里面本身缘起不清净啊，它还是生灭的，就算它顺境，它还是生灭，它还是会苦恼的，所以这时候它不会产生这个爱着。好，那所以在整个修行路上，他会知道说我整个问题核心应该往哪里走啊，所以说我一直重复在提醒这个，因为这是整个佛法现前当中看到让人最忧心的，就是都有在修，但都没有对证啊。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整个忏悔，我们如果不谈我们自己，如果不谈这一段啊，或是说我们都远远的，我们都不听这个法华三昧忏语的真正内在的仪轨，里面隐藏了多少的是一种慈悲空观，对不对？除罪，它既是示意心，也尊重现前缘起的种种因缘，对不对？你有这种罪，你是不是要忏？要。但忏对最后的罪的根源在哪里？罪的根源在你的颠倒心嘛，这个颠倒心才是所有罪的来源。那你现在假如说你在所有的修持当中你没有去对峙到这个，那这个修持的意义就没有。那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你就会讲说啊，中国佛教里面的这个忏法，做金忏，没有啊，它里面隐藏了多少善巧，令众生在这边得福除罪还是得解脱，都是隐藏在这里面的。而且他实际谈的甚至更直接了当的谈，这才是罪的根源，是不是？我们现在有时候在很多地方我们有修学佛法，因为我很难把这个东西讲了，这个有时候你必须要去自己去体会啊。我们也现在听了很多四谛的道理，很多的道理我们都有接触，但我要的是大家在这种法上生一种决定啊。所以决定就是说你确实认清楚它了，你确实知道原因在哪里，所以你在整个修学当中你就比较不会迷失啊。你可能不可能一下误入了啊，不可能误入。因为像比如说我们在像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你要观一切，就像我们照这个来修，这里面有很多的情况你慢慢想啊，就是说你当你在不断在观空的时候，观你的心是不可得，你不发觉你自己始终都还站在某一个肯定，这个肯定你自己去找了，你站在某一个肯定的立场去观空，这就是我经常要描述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你是在整片相互支撑的一个重颠倒的迷失的那种无明的网络里面啊，拿个小工，拿做个小动作，我要观空。你不是能很彻底的变，就是因为我认为啊，当你的心是在这时候，心是我讲的心是停，不是那个心无心定的那个哈，而是你化解所有的造作，一切是颠倒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讲，你可以入正果。你可以证果，但我发觉道理好像懂，好像可以接受，可是这不是你光一个懂道理的你就可以制压你那种从无始劫来的那种绵绵密密互相支撑互相欺骗王城的这种生命网。就像看这山河大地已经跟我已经知道说这是唯心所现，但我挡不住我这种习性，就认为它是真。那你在打坐的当中啊，其实啊你也是在整体的这种颠倒网络当中啊起了一个稍微的一种观察，这个观察必须要让它慢慢透，知见慢慢清净，慢慢开展啊， 那开展这个东西不是说你用一个勉强，而是说你的心事的观察，你的智慧越透达，就像我们这里前面所谈的这些东西啊，你如是种种因缘中求心必尽不可得，你必须掌握这个方法，这个才是这个忏法的根源。它从来不是，你看啊，这里面文字上你如果看得清楚，这里面有什么那样特别的意思，它绝对不会用一种宗教的情绪或是某一种作为，用一种无意义的遮钱，不是无意义的遮钱，就是我单纯否定，不是，我是我想找但找不到，而这个找并不是用一种催眠式的找，而是你务实一点。所以说学佛的人越老实越务实的人，其实是越容易成就。就是说你要我相信空没问题，你证明给我看，我说可以，只要你照这个角度，这个角度我要建立这种观察的时候，我先让你确信，而且不是光只是理论性，就是只是一种要你勉强接受，就是从你世俗地里面慢慢能接受的正分别会告诉你说事情是不是如这样，你同不同意？嗯，你这样讲有道理。好，你既然接受这个道理，那你就从这个角度开始观察，你就观察到你认为有的，看能不能有没有。他说就如实观察。所以当初学佛的有没有一定要带着那种好感动啊？不是，他之所以感动并不是宗教给我什么样的加持的感动，而是我终于把我的疑惑找出来了，我真正的问题根源在哪里，是感动从哪里来的，是一种觉醒的感动，不是突然有一个妈妈把你抱起来的那种感动，哎呦终于有人照顾我了，不是这个。你知道从以前呢，都是一种越是一种你看似他是刚强，也许他不是，因为什么？他务实，他务实。你现在讲说我明明有心，你找啊，你想尽办法去找出来，那佛就告诉你说你这样散心的找，随便的找，没有规则的找，你找不到答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扫地，你现在东扫一点西扫一点，扫到最后乱七八糟的，不会干净。那我告诉你，你应该陆续扫，或是说擦油漆，你擦到最后不要把绑到自己在一个角落上跑不出来，为什么？都擦了可是没露出去。好，我给你一个适当的规则，你要如理思维，你要法随法行。那这个都不是一个宗教的一种权威的命令，而是啥？你是不是觉得这样的观察，我跟你就像于觉师地论跟你讲得很清楚，它的原因在这里，所以我后头要建立的修道法门是依这样的原理建立的，你都能接受的啊，你也是从这个角度里面看。所以你看你心为什么会急然啊？你为什么乃至到最后他讲说上不见心是生死，岂不见岂见心是涅槃，这时候会产生什么作用？你知道如果你细心去观察，如果不见生死的时候，你会不会断生死心？不会，那这就断生死，你知道吗？这不是我们用这种讲大话叫你不要断生死，因为你知道真正的生死就是你之前误以为有我所造作的，这才叫生死。你当你不见心是生死的时候，你才叫离超越生死，你的解脱也不是有另外一个解脱，因为就在不见生死的时候，这叫涅槃。所以他有没有一个涅槃法让我去贪求去追？你当你去不断在追求涅槃法的时候，是不是本身就产生另外一个生死法？对不对？你在追求涅槃的话，是另外一个生死法嘛？所以他这从这里来讲，到最后他乃至结果就不取不舍，不以不着，所有的罪性这在这里就枯萎掉了，所有罪性是从这里枯萎掉。所以你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当我们不断努力的在寻求追求佛法修学的时候，你不觉得你所有的功夫只是在滋润人天福报，而所有的作为却在继续滋润什么？三界轮回。你的所做的是在滋润三界轮回呢， 这就是我刚才一直要谈的，就是说你如果不看清楚法的根源性的话，我觉得真的很冤枉，修行修到最后仍然是一片迷惘啊，连进步也没什么进步啊。老实讲，这个观念要是有，其实也我说实在，讲我们现在整个修学，如果你知道这个核心原理，大概也不用再多讲了，真的不需要再多讲，就是掌握这个原则，就不断的依照这个原则，将你的智慧光，把它历练的更光明，看得更清楚，这原则在这里啊。那这个原则没有的话，其实整个修行都一直在外面晃啊。所以我们的参访善知识，其实本意也是在这里而已啊，而不是说我们，你看问题带着问题找问题，一直在这同样的问题里面找，其实就算你听再多学再多，我觉得意义真的是不大，意义不大。所以不如把一个，因为经教有很多，那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的确能让你会到这个地方的，够了。所以我的想法就在我们今生都很有限的岁月里面，把这一个法门，假如说我们现在法华三昧禅义，这可以就是进你就以这个道理，就是我这一生就做钻研这个，够不够？我够了，真的够了，因为这就是等于是法华经了。这个法华经的道理不是通到其他经，我相信你如果这个道理，第一个行法你也掌握，解门你也掌握，以此理解你去了解其他经典，你看你懂不懂？我告诉你，你会懂的。好，我不会跟大家提，就是说我们也不是说我们现在讲这一部经，也不是说跟别人学了这一部经你就讲这一部经，当然我们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讲的也不圆满啊，我们的学的不踏实啊。但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如果你每一样都是你今天要讲这一部经一定要学过这一部经，这是外面的教书匠的。我常举那个例子，就比如说我现在对这个地方我很熟，我实际对这个地方熟，我有没有需要说要准备各种版本的峨眉乡的地图？你现在是哪一本拿过来？我们在这里哦，这一张是这样印法的 啊没关系，我知道这一点呢，在这里你就这样走，那你拿另外一个版本来也没问题啊，我不需要认识你那么多本书啊，最重要是我认识路最要紧啊，我认识路的时候，你拿一个版本来还不是照那个大家讲，反正到最后就是从你哪个点走到哪个点，不是这样吗？现在我们变成就是说真正道理不懂，然后这一本也学那本也学，这边学到最后，你不是把自己弄压力的，用更大的压力更大的负担吗？好，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好，所以他这里讲说到最后啊，你观一切如幻化，观心无心，法不住法，那诸法解脱灭地极尽，这是我们昨天讲的，这个忏悔叫大忏悔，因为这是根本忏悔，而且是庄严忏悔，这都是经典里面所谈的啊。无罪相忏悔啊，乃是破坏心思忏悔，因为它从根源上里面直接从根源上，所以你看啊，我们这个忏悔里面呢，可以，这个是最根源的东西啊。你看这里面忏悔里面，你如果从这个道理，你会感觉到什么样味道？第一个，我们可以很至诚的忏悔，但在忏悔的同时啊，我们却有一个理性在里面，一个理性在里面。什么理性？直接拔罪根。我们不是一味的怕果报现前的那个忏悔，而是我们在忏悔的时候很务实的去找那个病因。他吃的里面，你看谈到最根源的忏悔里面，他有没有说其他的？就是我知道我在这种颠倒妄想当中，我造这样罪会有这样的果报，那这个果报我会不会受？我会受。那我能不能不受？可以，只要无我所。所以无我所的时候，受报是怎么样的受报？就是如幻如化的受而已。有没有一个受苦者？ 有没有一个在受报者的那个我体？没有。所以他报有没有报？如幻如化的报会有，但那个能取所取的心没有的时候，他会不会苦？他就没苦了。那你如果只是一直畏惧这个果报现前，你为什么不从根源的跨爱把它除掉？所以在面对这个如幻如化的这个罪过，我们也畏惧在三界三恶道轮回的这种苦的同时，你必须要不是光只是一味的畏惧跟排斥，或是一种恐惧或者逃避，而是直接从心事上那种颠倒性把它去除。所以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大家就从这个地方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忏悔，就已经不是只是说哎，我没罪要忏悔。你怎么会没罪呢？就像你现在以现前来思考，你是都没有罪过，你怎么会没罪呢？你现在的罪因都在啊，而且过去所造的罪也都在啊，只是还没现前而已啊。你所谓的罪也不过是就现在人的善恶法里面的论没罪。如果以轮回的因，你有没有继续造？有，就在现在你就继续在造啊。只要你这个根源不断，你在造罪的机会是随时都有的。所以我们可以在一个很宁静的环境里面修道非常好，那不堪一击，一出外面马上倒，烦恼心没断啊。所以不如从根源上去破坏破坏那个心事。那破坏心事是怎么破坏？像比如说我们要讲说我们的心事怎么被建立起来，是这种种种营养分去滋润出来的嘛？什么营养分？从色受想行识都是，色受想行识都是心事滋长的养分。所以你要观无色受想行识，你如果不观这个，你就是观善的色受想行识，也是在成就我执啊。你没有破坏心事啊，是。好，那你看啊，他说行此忏悔，心如流水，不住法中，所以则何？一切妄想颠倒，所作罪福，诸法皆从心起。离心之外，则无罪福及一切法。若观心无心，则罪福无主。知罪福性空，则一切诸法皆空。如是观时，能破一切生死颠倒，三毒妄想及众恶业，亦无所获。就是说我能断一切烦恼，但三毒妄想及众恶业亦无所获，这就破了，对不对？因为你是觉悟的破，而不落入能所的破。落入能所是颠倒，它没有破，因为有能有所才是 轮回根源。所以当我破的时候，当然它能破一切，因为呢，第一个破一切就是只有这一方面都破，那不破一切就是我连空这一方面我也不止，所以我超越有空两端啊，两边啊。所以一切的那个罪业轮回业力，不管是罪跟福啊，它没有一个依止处，没有一个可以依止的地方，完全是架空掉了，没有一个东西了。好，所以他说一切为妄想啊，这个颠倒所说诸，他说从心起，那离心之外啊，则无罪福之一切法。好，所以他的这时候一切的罪业啊，在这里就变成他的这个滋润力量。就像我们现在我常讲，就是我们从过去造的业，过去造的业现在在哪里？不见了，上辈子的也不知道在哪里啊，昨天造的也不知道，现在都在哪里？就在此刻你现在讲话这里，这个不断不长的这种意识之流，它里面把你过去所造的种，这叫做八识嘛。我们现在我是现前就是八识，我过去所造的也不是跑到东，也不跑到西，就是跑在这一个你继续不断造作颠倒妄想的心，就承载了过去无量的业，只要因缘成熟就报。是谁让他报应成熟？你保证的报应能成熟呢？我不要就扛着嘞，包的嘞，而且包的非常好。 我不要不要报应，我不要报应，我不要报应，那不就报得了？我不要报应啊，我不希望有恶报啊，这个我不就是让恶报保留下来的吗？是不是？所以最好的方式怎么样？前面讲的破坏心思，让他的养分慢慢少，所以他的报应就越来越减少。所以像你看《金刚经》，重业就轻报，因为你破坏心思，你的《金刚经》，你的这种智慧，让你在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执着上弱化，所以报应就弱了。所以你在修行当中，你虽然看似很修行，但你却在增长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根本连跳都没跳啊！而且为什么没能跳？你保证它存在啊！你的心事、你的颠倒，让业报被你的这种颠倒先保证的一定会呈现，你把它带出来了啊！身心清净，念念之中照了诸法。不受不走为细微因界啊，就是说不受不走细微因界，就是说身心清净。这时候我们讲的身心清净啊，我希望大家慢慢能体会那个身心清净。它会依我们现在有染污他起、染依他起，但也有净依他起。净依他起就是净，你要看什么净。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因为依贪嗔痴，那这种贪嗔痴产生的依他起啊，也是无自性，但我们会在这里起颠倒执着，所以我们的业报世间呢会不好。然后开始你行善，就会有清净的依他起，但有没有彻底清净？还没有彻底。到你解脱之后，初地、二地、三地，一一的依他起就不一样了。好，但也是随因缘和合的。那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随他的那个清净，他会有清净的果报相出来。但千万不要忘了，这些相在出来的时候啊，你千万不要执着，因为如果一执着有清净依他起的时候，又会跑到遍计所执，又跑到去遍计他，又去计较他。所以我们那时候的身心清净，可以看到什么？还可以看到，可能会看到很多光明相、很殊胜相。那这时候的身心清净，如果你执依他起的身心清净的时候，其实也不是真清净。所以你知道真正的身心清净是什么？是相应佛法的那份清净。你说身最清净是什么？没身见最清净。什么是心最清净呢？智慧现前最清净。所以你不要用另外一个追求某一个外在的执着，这个身心清净在论，在追求这种身心清净，这个身心清净其实又带着染污了，又带着染污了啊！所以念念之中能照了诸法，你看那个照了最重要嘛，就是照了依他起，而不会执着有任何颠倒性在里面，这不就照了？所以原成实性有没有离开这个？原成实性有没有离开这个依他起？没有。所以我就在照了当中，怎么样？不受不着。所以你看唯识这种解释在这里也都可以用他的三性来说，是不是就很方便就可以谈出来？那两端都可以让你照顾到，是不是？就是这样。所以不受不着，维系因界啊，因界叫五蕴啊。这个就是你最好，我常讲的，这最好的什么？叫无上咒、无等等咒，远离颠倒梦想，就近涅槃，这个无上咒。为什么？不受不走，所有维系处、凡生染浊，皆以这样的智慧观察出来。所以乃至《心经》里面的无智亦无德，他没有智跟德，因为有智有德，没有照见无因皆空，他就会生挂碍。所以在我们的修行当中，你看啊，他是不是一味的也不断的意业相同智慧里面，在众缘起当中以真实般若智慧的观照，这才是修行核心法门啊，是不是？ 这当中如果以能取所取一切因缘 一切所现出因缘境，是不是都要做同样等观，而不是在修行当中另取一个稍微就说哦，我这样的修行有哪些境界，我在这个境界里面生爱着，那这个一爱着的话，有时候会比什么比之前修的人更爱着。我之前不是讲说我们没有修禅定，我们没有修禅定，我们知道苦，所以我们会有生死压迫，但我们修禅定以后，我们得到乐，得到某些殊胜的结果，反而让你失去了这种危机意识，因为它有所受用，它有所平依，它不会更深刻的去观察无常苦。这不是就是为什么我们修解脱是在人道，比较少在天道，那在恶道当然不行啊，因为很苦。好，那在善道里面是人道最适合，因为它容易去感受。这绝对不是在强调这，因为这是法的升起因缘，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如果你这个观念一有的话，你不受不着维系因界，这个维系会系到什么样的系？就系到如果你心啊，比如说我要讲说这个这个境界是怎么样，你这个这个称重的正误差是五公克，那我就要拿你两公克的来称，你能称得准吗？你感觉不到，因为你能观察是五公克以上的东西，五公克以下你称不出来，因为你那个你这个机器啊敏感度还没到，你必须用到那个微量天比，要用微量天比啊。那这微量天平就是说你必须要连细微的能观察，所以它的那个敏感度要很细，很细到你一克我都能查出来，两克也能查出来，这些细微的都能看出来。那我所以说当我们有所执的时候，你执的地方你看不到，你会看不到你执的地方，那唯有你无所执的时候，所有执着都会被你看到。所以说维系的因界啊，维系的因界你都能不受不着，以是因缘得以三昧相应，知道吧？什么三昧？这时候三昧就不是一般的定法，这是定慧两个同时的。所以我们不是讲说那个在《圆觉经》里面我们讲那个定是怎么样，他那个定已经《圆觉经》里面讲的舍摩他的观念就更高一层了嘛。所以我们在看那个舍摩他是从众缘起法里面观察这个自性空义，安住于其空义，就是说我是之前在讲的时候就想说我这样观察，观察到最后都不实在啊，不实在我就啊，好吧，死心了。哎，你本来是躁动的心，因为你了解它不实在，那个心就极止下来，就极止下来。所以你看那个三昧的核心原理在哪里？这个三昧原理不是说我硬要拿一条绳子来绑着我，你知道吧？我因为我执着有我，所以我需要有一条绳子绑着我。那现在我是什么？我没有我，所以我不需要绳子，所以我这个整个就放下来。所以这个定跟你当初有个我拿个绳子把你困死，和我现在没有我，所以我不需要绳子，所以你有没有必须要守住一个三昧相禅定相？不需要。那当然这是比较高的原则，高的境界了。我们当然我们还是要以定来慢慢修持，但实际上它本身真正到为什么我们当在修这个法华三昧忏的同样可以入定，因为你修的是这个法华实相的观察，自从是从根源你将你那个躁动散乱心给打掉的，所以这个定如果是依这样的方法得的定，它的未来的定境界的开展是没有限制的。如果你是依有为法，它会到最后产生彼此抵制的，就是说你都修不进观，你到哪里在色界就不行了，因为色界色太清净，你无法观不进观，你只能缘欲界色啊。 你跟安娜波浪环，你跟再关上去，其实到某些地方它就会产生力量现象，就安娜波浪环的那个呼吸像容易没嘛，其他的像容易越关越清楚，那安娜波浪环的那个呼吸像是越关越没了，所以关到位了、不见了，你知道硬把它再想出来，因某种因缘再把它想出来。好，很多的观法都有它在某些因缘上有限制，因此它的某个限制就是五庭心观嘛，五庭心观有它的某种因缘，当然像这个界差别啦、缘起法啊，这些都有可以，其实都可以开展不同的境界啦，但你要真正达到法的核心体的时候，你才能让这个法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纯粹用对治，这个法有这样的一个升起，它有这样的作用，那对某些东西就容易产生问题。比如说我们讲说我们修不净观，不净观主要是罪自贪，那对嗔心的人就不大适合。但实际上假如你能好好把不净观的内涵看得更细的话，你能超越它某一个限制，就是你自己不受这种你的习性很重，比如说你的病很重，你就吃这个药，稍微吃一个不符合你的身体需要了，你经常就会有吃药的副作用。但有些人不会啊，吃这个药就算吃的不对症也没什么影响，但有的你有身体体质太寒啊，那稍微吃点药本来是要消炎的，那一消炎马上又就碰到他的太寒，所以他又不能吃太多的消炎的东西。好，类似这种情形，因为药我们不是很清楚，类似这种情形，你太过敏感，你所谓太过敏感，就你的问题很执着很多，所以你就很难。那有些人他就不是，他就是修不净观，他修不净观不会跟他的嗔相应，他的不净观看得很细的时候，连嗔也能对治，在智者大师都有谈到这个问题。但这是就一个烦恼障碍少的人，这个法门可以透到底。他能善巧的知道不净的更深层的意思。那如果我们比就一般人来讲，修不净观跟嗔心人是不大符合的。那如果贪心人不能修慈悲观啊，因为他已经够贪了，你还要个慈悲动了就执着上去了。好，就是有这种问题。为什么？因为他有法的作用，有依这个因缘起来的。那可是如果修空观的话呢？这般若的话叫入一切性，所以以般若相应的三昧啊，它能起对治所有的烦恼，它的那种境界啊，没有另外的障碍性之外，因为它什么，它本来就是跳跃障碍性这个空观，所以修般若空的人，这个境界，他如果是能修受持的话，这个当然这个就是众生的福报，能受持的人啊，他其实是最根源的，他在一界定慧都可以因般若而无限的一直生长出来，那个功德就从这，这叫做活母啊，所有功德般若母啊，原因就在这里。好，所以三昧力故，即见普贤及十方佛摩顶说法，一切法门悉现一念心中，这有没有道理？你就知道有没有道理。什么法门？你看我讲，你就算没学，你自己都会懂。为什么？原来这个东西是这样啊！你看到它的真相了、啊。好，我们现在讲因果果，讲你也不一定懂。突然哪天你有那个宿命通说，我知道了，因为我看到前后因果，它是因为这样所以这样。所以这个因果道理是不是比那个没神通人更容易确信一样的？这个法为什么会长，这个树怎么会长成这样？你如果有神通，不，你有智慧看到它是带何因缘而生，这个因缘是因何而生，因何而灭，你是不是就很能知道？转到世间法，虽然都是如幻如化，但你知道这个如幻如化是障此因缘，所以你就知道说此因缘如何衰，如何生，怎么去对治，那不是一个另外一个法门出来了。而这个法门呢、啊，你可以在同样一个法门， 我告诉你一个这个法门的原则之后，你可以将这个法门透到每一个差别因缘当中开展。你即便是讲一个念佛法门，你可以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境，说出不同等类的念佛法门。为什么？念佛法门的核心原则掌握住以后，一个个个不同的差别，如何得持法门的要领，他就能一直跟你开展。那有些人说，你都不要问，你就念佛，为什么？他不能问啊，他问了他也搞不清楚啊。那有的人到最后念佛，你应该怎么念啊？你不是光是音声啊，你应该是修的是实相念佛，会不一样啊。那这个所有法门是不是在你的心念当中？因为你如实觉察到法的缘起相啊，法如何生如何灭啊？你看法是因为你看到、啊、我现在讲说，比如说我现在现前看到某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我知道说它是如何因缘而来。好，在这个如幻因缘当中，我看到众生把这个如幻因缘只以为真，因此受苦，我看到了苦集。后来我说，因为他是这样颠倒看，所以我只要让他看到不实在性，这时候他的烦恼就没了。那怎么看呢？道地哪个处不能谈四谛啊？那变成就是四无量，就是四弘誓愿法门无量誓愿学了。众生无边，为什么无边？因缘一合就一个众生呢、啊？那、啊、度众生当然是从这个根源去度啊，不然你怎么度？所以他的整个身心就是你如实觉察诸法实相的时候，为什么你能见？你看，包括普贤菩萨因何因缘而生？随你个人的心量，但不是光见。你看，对对对，我刚要讲，我刚才念是念根本注意到，就你可以见普贤菩萨，你还可以见十方佛摩顶说法。你知道为什么？都是因果刚好啊。我们且不谈说佛摩顶说法，佛会不会摩顶说法？会，因为其实他早就在摄受你，但你的心遮障住，所以你见不到佛。当你一打开的时候，佛你们都在啊，早就在啊，啊，我怎么没看到？你刚才在睡觉，我们就捞在你旁边了、啊，啊，我们就一直摇，一直摇你，你就一直打说梦话，那啪啪打一打，哦，佛你们都在啊，我在梦中一直喊佛都没有来，说都在啊，只是你要迷梦，我也没办法，啊，你只要一醒来的时候，哦，你们都在啊，早就在啦、啊。我就看你的长夜梦不停的一直滚这样而已啊，哎，所以所有的法门会从你身心开展出来，所以你会发觉你的身心开始灵活起来了，啊，普贤菩萨因何因缘现示现，你就能这样看，所你会发觉所有的山河大地，一切无止境的三世轮回因果。不就在你心中突然掌握到这个三世轮回因果，无非是一份心事造作，所以就在远不离开我的心，在久不开我的离不开我的心，不是我都知道了，所以为什么十化众生的心念我都能看清楚？为什么？啊，不都你自己有没有离开你的心事？没有啊，这一本万利啊。从头彻底解决所有问题，是应该是要学这个啊、哦。所以一切法门悉现一念心中，这时候就说我们现在读很多，我们是不要背不用了，那很辛苦了，背不完呢。某些人因为他的心事特别敏感，所以他能记起，更敏感的时候他的了然一心，他更不用背。就像说你叫什么名字？要不要背？要啊，不然我那我会忘掉我叫什么名字啊？会吗？该忘的会忘啊，这个你不会忘，你什么都可以忘，但有一点你不会忘，我，你到死都还是我，不见这个是根深蒂固琐碎的东西。你到死的时候，包括一个他很痴呆，他也带着我在走，他这个我不会忘的啊。如果我能忘的话，痴呆刚好可以解脱。不会，那种义气的心一直都坚固在那，他可以在某些世间法上好像是越来越迟钝，但根源的执着是始终都抓得紧紧的，一样。 所以像我们现在如果有些道理如实知道的话，反过来从如果你是如实知道，你不会改变的、啊。就是说我就算再怎么样，除非我是很颠倒，我当然知道啊。你现在即便我怎么样，你的经书读一读你会忘掉，但你不会忘掉一点喝水可以解渴。为什么？大概每天喝的，而且一定解渴。这一点再怎么跟你咬怎么晃你都没问题。拿个枪指着你，喝水不能解渴，那你会怎么样？对，喝水不能解渴，但内心里面乱说。威胁利诱，拿着再多的钱叫你说喝水不会解渴，拿1000亿给你，对，你会讲说喝水不会解渴，先把钱收了再说，但渴的时候喝水，改变不了，一时不忘，因为那是真实境界。对，非依非异，无有障合啊，就是说我非依非异，因为它是众因缘里面啊，因为为什么没有依异，都无自信啊，所以不同的因缘展现不同的功德，乃至它可以示现像是三恶道、三善道，其实在你来讲了然一心，所以你会看到三恶道相，但与你无关，只看到三善道相也与你无关。为什么？因为你不落入这个生灭有为的轮回，但你会不会因此就忽略了这个三善道、三恶道的因缘差别？不会啊，所以你也能在某些因缘当中入观观察三恶道、三善道众生的种种心念差别，也可以啊。当然，更细的境界，这个都是我们再怎么讲也讲不清楚，因为我没那个境界啊。但原理我们可以知道。譬如如意宝珠具足一切珍宝，如是宝性啊，非内非外。这个呢，宝性在哪里？这个宝性在那个觉性当中啊，啊，在这个觉性当中，所以珍宝在哪里？珍宝在这一份破除无明以后，所有如幻如化的，我常讲的如幻如化的东西。你去除了颠倒，对不对？所以如幻如化的东西变成是所有的法器啊。这个法器的应用在于，我这个宝性在哪里？就在如幻如化里面。当我觉性相应的时候，我不需要再另外去找任何东西，就在现前一切乃至即染物之法，都是当体清净。清净法在哪里？在诸法本空处。就在一切法高啊低啊大啊小啦、啊、一切法住自信清净，它都是变宝了。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真正解放啊，开放出来是在哪里？在如实知道诸法实相以后，所有诸法实相我不再颠倒，那我到时候讲，我既不生懒着，却能随众生各个不同需要然后变现神通啊，随法门里面，你说你要度化众生，你待会要去上课要准备什么？众生我还没看到，我怎么知道？那你不事先准备，那他的问题就是我要说的，我要说什么法？我要看他到时是什么问题啊？啊，就像一个医生，病人来了，他问你说，你待会要拿给他什么药？我怎么知道？那你医生不准备药，我说他病都还没检查，我怎么给药？我到什么药就是看他什么病啊？啊，不同的病给不同的药，我怎么会事先拿一个药给人家的？不会啊，就在病里面就是药啊，病处就是药啊，就是看到他的颠倒在哪里就是药啊。好，这个就是此宝性非内非外，行者善观心性犹如虚空，予以毕竟净心中见一切法门通达无合。好，就是在这个毕竟心中啊，就是那种了无挂碍，那个我还是跟他讲，那个毕竟清净啊，不要又去幻想一个什么清净心啊。 你如果用这样又是一个垢跟净里面去对比出来的净心啊，那个就这个又出问题，是诸法空相是不垢不净哦。所以你的毕竟净心，所以他讲毕竟，他不会讲一般净，他是毕竟，等于超越的垢净，是诸法空相相应的，那这时候才能进一切法门，通达无碍。所以他这时候不会取净，也不会取垢，为什么？垢净不可得，所以成那真正的障碍，没有一切都通达，没有障碍啊，是不是？这个一毕竟尽心中见一切法门通达无合，亦复如是。是名行者观心实相忏悔。好、哦，六根不断五欲，得尽诸根见障外事。啊、哦，不断五欲啊、哦，那哎呦，六根不断五欲，那也就是修这个法门可以顺五欲哦。谁跟你这样讲？这里面讲呢，啊、哦，他也讲说，我们不是一开始有讲一个道理啊？什么道理？不断结识，但也讲不住识海啊。既不断结识，不断这个结识啊，这个烦恼，但也不住烦恼呢。所以你讲说六根为什么不断如欲？你为什么楞严经也这样讲？楞严经有这种烦恼，可是现在变成很多人在谈的时候，包括有些部分少部分的那个密教的人呢、啊。就顺这个法来纵容这个欲，其实他什么法门你不修，偏偏挑你最重烦恼的去修，这不是很颠倒吗？这不是的，因为他想不断的是因为他事实上始终奉行一致的说烦恼不可得，所以当不可得的时候，有没有顺这个欲的可能性？当然也不可能嘛，哪有说不执？你说你认为说五欲不可得，这偏偏你要执着五欲，那不是两？第一个是观念上错，破见还有破戒，两头都错，而且很严重啊！所以你看呢、啊，他为什么不断？这个因为你要符合这个原理啊！所以当我们现在说以不断断，简单来说是不断断的断，这个断法为什么？我真正的断并不是有一法乱而断，而是以如实观照发觉五欲纯粹是颠倒妄想、哦、所以我常举的例子就是你梦中的问题是怎么断？梦中的问题如果你继续执着断的话，反而要延长梦嘛。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迷梦的都是一切颠倒的话，你反而容易醒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当断的时候无法无一法而生断法，这就颠倒心。那我想无一法我不生断，因为它无一法，所以我没有法可断，是这个道理。所以六根不断五欲、哦、这时候得尽诸根见障外事，那 你这个六根就开始 清晰了。你知道为什么你的六根会不能通达？正如我们昨天讲了，你为什么看不到外面的？你自我设限啊，你六根不清净，你以业障依着你的烦恼相应的产生的这个业报身，你在人道的六根只能行人道的分别啊。但在为什么人道只能这样？你的业力让你自设限你这样吗？那鬼道有鬼道，天道有天道的六根，啊，就必须要从这里面，你因为你看天道的它也是业力所限，可是因为它的那个恶法欲界恶法被降伏，所以它的色界善法起来的时候，它六根就比欲界的六根更敏锐嘛，是不是？因为障碍性没有啊，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要得禅定，那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吗？你把欲界烦恼相互吧，你不能同时在修禅定的时候同时顺应着这个欲界的烦恼，那是不通的。因为那个欲界烦恼就会依这里生欲界相，你就不可能有色界定相出来嘛。所以这本来是佛法的原理啊，你要生净土，你就不要动不动跟三界相应，一样的原理。好， 所以得尽诸根，尽障外事。你看这个就是没修神通而得神通啊，因为从你自身所生因妄想啊、哦，比如说我们本来因为很多人的优点看不到，为什么？你猜忌，结果现在因为你降服你的烦恼的时候，你发觉说，哎，我发觉这个人不错呢。我们不知道跟他讲，跟你讲他不错，可是当初怎么样怎么样？不是，没有啊，人家都没这种想法，是你啊？哦，这样啊，所以自己烦恼一没有，别人的优点竟然就跑出来。这本来别人的优点早就在啊，可是你的烦恼就让这些优点都遮挡住，看不到，就是这种问题。就见障外事，广说如《法华经》《普贤观经》中啊，说明了、啊。这个当然，这个是最核心的问题啊。这个观念啊，就是其实你修法华忏，到最后还是会向这里。那这里你会知道说，我们对于我们所造的罪，如幻如化，会有生如幻如化的果报，我们也非常戒慎恐惧。那我们在这个以因缘对峙的时候，好，以妄止妄，好，以幻止幻，圆觉经的这种讲法，但同时要以幻止幻而入于圆觉，这个不是跟圆觉经很像？所以我们透过四相的修，但也要从忏悔当中入于理，是不是这样的道理？哎，好，这个市民哈、啊，这个就是哎，这护士行人出入道场，一时之中当具足修持十法啊，如是于三十中悉用四法，唯除招勤三宝啊，因为第一次招勤就招勤了啊，就不用再一直再招勤好、啊，因为他已经在那其他的当中哈、啊，就六十当中其他的我们其他的修行啊。十法当中只有招勤法不用再重复啊，好，那其他的九法你就轮，那当然你也可以看你的因缘，到时候如果你对那个法的修持啊越专精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因缘去调整。那大方向来讲是以这九法去轮啊，不得于事理有缺啊。好，不得在这寺里有缺，市民三七日中一心精进。好，这个你在事项是必须要这样尊重，在理上必须要透到这种观察啊，要透进去啊。那市民三七日中一心精进，复次行者于三七日中修忏悔时，若行若坐若住若出入，大小便利洒扫洗干，运为举动，视讯抚养，应当心心存念三宝啊，观心性空，不得以刹那情意念五欲四事生邪念心，即与外人言语论意，放逸免恶，嬉笑四色听声啊，着诸生尘，岂不善无忌烦恼杂念啊？这个所以说，你看这个都是很精进的。其实就有我们念佛一心不乱七天，那这个方法，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念佛当中用那个声音一直打一直念？因为我如果给你空间，这个就是修行上的差异了。就是说，那种被动性、烦恼性很重的，我就起枪带着你念了，你中间会散乱，至少还有一个绳子绑着你呢。可是如果对一个比较操作很顺的时候，你用绳子用这个声音其实会更累的，所以这里面哪个才对哪个时候没有定然的。我们有时候自己本身那个懈怠心啊各方面都不够啊，你给他空间他都是在防御的。可是对有些要用功的人，你给他规定这个规定那个都障碍了，让他的心啊不能专注，因为他动不动就要集合，动不动又要这样，他这心已经很专注了，你又要动他，啊，这应该怎么样？所以一个好的地方就是说，九学，心学全部集合，去大殿诵经，老学在这里，啊，老学是什么？老学， 就是心能专注的，不是那个真的那个年纪老的啊。啊，你花钱老学都不用功，把它调到心学那边去。那我已经出家多久，我管你的，因为你不用功，直接调到那边去。因为你的心就像那个论里面有谈呐、那个在法句经里面讲，什么叫长老？那个长老不是你那个戒的很老的那个长老，那有的已经是衰老了，快死了。真正的长老是在法上有德，能法相应的，这叫初学长老。所以他是以那个德为论的，不是以辣来论的。所以我们现在讲说，我们变成了，这个人一开始就身心很能够专注，你把他放到不需要仪轨的地方，那个自己的自我调控能力很差的，就把他调到仪轨的地方去，调到仪轨的地方去啊。好，这就是这个哈。好，那这个所有的，你看他这里讲，在念念当中，随时要提起正念啊，提起正念啊，随时要用这样的观察，所以这个功夫都是平常要练习。给你现在21天，包括事前的准备啊，那。你平常都没这种功夫，临时要在这几天里面啊都能专注啊，不容易。那不容易的时候，第一个你会损很大福报，为什么？众因缘在扶持你啊，就好像说我们每个人都听你说，因为你要修三昧会有很大福报，我们要沾一点，我们就投资，结果放100万1000万到最后都没有赚到，我不可找你算账。是啊，我把很多东西都投资在你的修行当中，我希望扶持你，我也得点福，但结果都空空的啊！我投100万给你，1000万给你，到最后都没赚，你不要欠我。所以我们现在修行，想说修没成，好像理所当然批评啊，好像每个要还的，要还的，你吃人家用人家的，要还呢。你不要这样子，天天就以为这样叫在修，交代的早晚课就表示有修，我告诉你这就麻烦了，因为是有很多人在投资的呢，啊，你是那个什么理财专员呢，那不好的话找你算账哦，你不能这样一直放过去啊，乖是安乐行中说啊，那种是安乐行，但我们这里没有再另外再举了哈、这个是安乐行，大家可以在了解一下这个如何守住自己的信念啊，这些种种的观念，这个在安乐行品里面有特别在提到啊。若能如是心心相续啊，不离实相，不起生命啊，不离实相，不起生命，为一切众生行忏悔法，是名37日中啊，真实一心精进啊，精进修养啊。是从这里面来的，就是说，我的信仰不离实相，不惜生命，所以这里面这每一个句啊，其实都有它的深层的意思的。不惜生命里面不是那种纯粹那种一种外向的精进，而是那种对啊、不要要看起来好像很勇猛哦，那个不是，其实是对身心的爱着。一心奉献于法啊，对身心爱着心的割舍，这叫不惜生命啊、那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因为我现在很用功，所以我开车都不管它，不惜生命，当然你死得快那也是你家的事，那这种不惜生命不是这样的，那不惜生命就是说我今天所有钱难抛，因为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这种观念其实很重要，他具有很大的决心跟气魄，就是当我心安住于这一些法，不可得处，就不要因为挂碍而强取回来。你知道我意思吗？明明是颠倒，却因为有众多挂碍，你把它拿回来。你在修行当中，有时候那种藕断丝连啊，不干不脆的，会让你的修行老是不清净。你必须要对法从你抉择上信受。在观察的毫不保留，不通人情的全部割舍，还假住绝不留， 那就不惜生命呢。你没那种气魄，你会吓起来的。你会，哎呦，跑去哪里？空完了，我要去哪里啊？空的，好像我在、坐飞机掉到虚空里面，整个暗暗的要去哪里，都会这样跑。你因为爱着我，爱着自己人，所以你不敢全然的相应啊。这个为，然后这里他又讲到为一那个为一切众生行忏悔啊，啊，这个也是慈悲的。所以这三七日中啊，真实一心精进精进修炼，这比打火机还累呢。这比打火机还累，因为打火机老实讲，我们有人帮我们带，我们就念，其实很轻松的。像我们来讲，像比如说，我们如果只是领个执事做个事，做完就没心理压力的话，这个最轻松了。这个看起来说，我们做很多，你这个死工作谁不会？有心理负担挂碍的这个才重啊，因为那个不能随便拔掉的，是不是？啊，所以你看那个，如果你纯粹只是做身体劳务这方面，其实日子好过的，做完也没有挂碍啊。因为你有在运动，所以你吃的很多又饱，啊，又不怕累积，因为你刚才带回做又做吃光又消化光了，那做的很累，晚上睡觉又很好睡。那些天天要动脑筋的人啊，第一个也缺少运动，哎，也没运动，所以吃不多，然后也又积在身上，然后睡觉又不能睡，因为他要想其他的事，啊，所以你看我这三七日里面，我他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他念我念我，假如你真正要功的时候，要用功的时候，你就是必须要时时刻刻的意念这个法。你必须在起心动念里面啊，自我约制的、自我要求的，随时正念分明。啊，当然，我们真正打火机也必须要这样了、啊。但我有时候我只是方便讲说，像这样的修行，前后21天，要你念念都维持正念，除非你很精进，除非你很精进。21天，像我们现在一出来一晃，就已经跑掉去哪里了。啊，所以我才在其他地方我要谈到，有时候你有空啊，播个一小时、一天，不是打坐，你就在你现实生活中训练什么？训练怎么样？以运为举动，视讯俯仰，看东西的时候都能安住正念，包括洒扫洗干，做所有东西的时候，你都有功夫在，你要先这样练。你平常都没有这种功夫，21天你不在打混吗？你真的会做？你连现在做都还不大会做了，你就在那怎么可能？是不是？好，这个就是要留意的地方哈。好，那这个就行法相貌多出普贤观经中，即是安乐行中啊，就是那个我们在那个什么《法华经》里面谈的啊，这个大家应该可以去参考一下了哈。行者若欲精进修三昧，令行无过失，当熟看二处经文啊。所以这个只是我们点出一个道理，而且这个老实讲，如果你要修这个精进三昧，当作你常行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就是有时候21天，那你也无妨，就是你很慎重精进，不要随便啊，就是说。做一个法也，老实讲，有时候你轻易进，轻易退啊，到最后会影响你后来修的现象。你轻慢了，所以我有一个折中的看法，就我现在不是正修法华三昧，我是在练习修。那为什么要这样想？第一个，当我正式修的时候，我提起我全面的精神。我十分慎重的，好，那所以说我对这个法我产生稀有难得想，我很慎重。可是你现在就觉得你在修，但又不是，因为你要长时间提起那个100%的那个力啊，其实会很难呢、啊。但你做不到，在做不到里面，却又能进进退退，进进退退。这当你未来要进法华三昧修持的时候，你这个心已经被磨得这么皮了。所以你有空你就训练这个， 该具足的条件呢、啊，你应该要懂，把它当做一个，就是这里咱们讲说，熟看二处经文，熟看二处经文里面，你好好去，就是把这个每一个细节、那个观法啊，生活上观念上的条件都应该要养成啊，这样才能在这个法上啊，才能更如法了啊。好，那我们简单这样谈啊，我们接着来谈那个列明修正相第五，这个就是这个为什么也包括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很要鼓励修这个三昧，因为我们很多修行法门啊，缺少那种验证。什么验证呢？就是说修修，但没有一个另外一套的机制来看你修的恰不恰当，相不相应。那在这里面它有，所以你必须要用这个观念、啊、就是说你在修的时候、啊、它会有多少因缘会感应得出啊？这个因缘会出来，那这个因缘会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检验我们自己得不得当啊，那不得当你就要调整啊，那得当的时候你也让你知道说我现在进行到哪里，因为现在你做要一个很好的环境，有一个很好的师长在旁边随时让你问，随时去验证，我告诉你越来越难了啦。那难的时候只好从经教里面啊，那你要弄懂了以后自我检验啊，所以这里面他就会讲说修正相啊，就是所以我们经常把它讲，它又是无称忏，其实它也有点像取相忏。我们做法忏就是一般的戒律做法忏，那用取相忏就是我修到最后有哪些相貌会出来，以帮助我验证。那其实法华三昧忏就有那种无生忏，因为它是法华三昧四相，但它也有取相，那个取相就是它能够验证你的相。哎，我们看到行者若能如是于三七日一心精进修三昧时，于三七日中间或满三七日已有三种啊，行者三种行者正相不同啊，就是说你在这当中啊，或者三七日满后啊，会有三种正相啊，哪时候因缘成熟时啊，就像说我们吃药刚开始吃不会有那个吃药的作用，但你吃到那个药效也的确发挥作用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一个吃药的一些反应，反应到哪里，药效够，也发挥作用了。其实他当初都已经在酝酿了，只是要成就你这个相的因缘还不记住。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脸色苍白，吃个药，其实他已经在改变了，吃到一段时间才脸色红润。这时候已经现出相来了，吃第一回第二回不一定有用吃到最后圆满的时候因缘具足，它这个相就出来了我们的脚很酸痛，那吃到最后脚不再酸痛了，这个相出来了它也不是一下子的好，那这个相里面其实差别相，我们现在要谈的我们有很多的相，这个相有没有一定如此，其实这里面有无限差别，但我们现在大约举出这个让你有机会去验证，因为它有因果关系的，因为心到这样的时候，你心是清净到这样的时候，会因这样的心转变而产生另外一个以清净产生的净依他起，清净依他起会跑出来。今当略分别之，一者下根行者正相，二者中根行者正相，三者上根行者正相。所以三七日做完了以后正相还是不同，就同你这个根源因缘不同啊。就是说有的人上根因为上辈子已经十分之九都有变成只要做一分就跑出来，有人上辈子那个缺那个缺那个缺那个缺，就做出来只是得两分相，得三分相，得四分相他不可能有那个满分相然后下根正相者，所谓三七日中间或三七日满 获得戒根清净。云何当知啊？这就下根啊，就是从戒啊。所以你看啊，在佛法里面，其实你会啊，从一会后面的那个根啊，后面上根可以设下面的根，下面的根不能设上面的根。那获得这个，这里面又有三品，一者下品行者，若得种种诸灵异好梦，觉诸根明净，四大清丽，颜色鲜洁，好，身有气力，威德巍巍，道心永发，好，自名下品之戒根渐进相也，好，戒进相也。这个就是说，从这里面你看啊，因为我们这个在瑜伽师地里就会谈到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的呢执受色了，我们的心在执这个色，这个色不离开这个心，所以当我们的心清净的时候，色也会感觉啊，会相应的这种某些因缘也会跟着开始改变啊。所以当然这里面我们的色法，我们的身心会改变的因缘还很多，过去的业啦，种种因缘不可没办法一一说了，但你也不能说啊，这个人现在这种相一定是业障相，要讲业障当然都讲得通了，但不要轻易去论了，因为这里面有太多因缘了。好，不过至少你要知道，就是说当你在行持于清净的时候啊，它会有类似这种身心六根的那种清净相会出来啊，因为它从以身清净以后，它会转到你的那种心清净，会转到你的身清净。所以这里面你看四大清丽啊，颜色鲜洁，因为他的执持的心在清净了，所以他那个心也会清净，所以身有气力，威德巍巍啊，道心永发。那道心永发，当然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当你戒根清净的时候，会产生你在持戒的道力啊越来越强。所以持戒会是什么？它不是一个戒，一个戒是吧，那种教条主义的，是那种很知道这个东西不清净，食不该犯，应该它会让我得过失。这时候在防，因为你本身没这种恶，所以你在违犯这个恶的那个力量少，那相对的执持这个戒法能力就增加。好，这是下品之戒根渐进相也。二，我叫他中品戒根进相者，以三七日中，若三七日满，于行道时或坐禅中，忽见种种灵瑞，所谓光华净色，异妙香气。所以，是不是你看有些人在临终的时候就会闻到那种香味啊？震动，你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烧，好，这种灵瑞之相啊就会出来。这个其实也都跟我。你不要去光自己，因为在所有的护法，外在的护法他会感应，但这个感应有，这是他们的责任，而我由我们内心所感应的，你就会看到你自己会因你的身心亲近到什么随不同的亲近相。就好像说我们现在，以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现在修行，我们的这个欲界身很出众，但我们因为慢慢修行呢，我们欲界身健康啊，不错了吧。可是在那修修修到我们欲界身舍欲界身成就色界身，那就更清净了。是，那为什么你会从欲界身本来是很生病的，那但慢慢越慢慢成，慢慢越来滋润，越来越好，那后头又不但能舍这个粗重，还要救色界身，那色界身到最后变成无色界身，为什么？色的挂碍牢笼不见了，一层一层舍离这种挂碍。所以你不看到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你的境界越来越轻，越来越那个啊、哦。我们本来身体是污垢的，慢慢那个污垢相也慢慢不见了，那种染浊相也慢慢不见了、哦、那即善身称赞、哦、乃至这个龙天护法乃至鬼神也会出来，你会让你知道说他们很珍惜你，他们赞叹你，好，类似这样的一些灵验境界、啊、都容易出来。好，诸如梵网经菩萨戒 中说啊，这个《宏往净菩萨戒》里面有这些相，我们大家也自己也可以去参考啊。因为这个相，我们是大约讲一下啊，有没有定然就这样相？其实各个不同啊，啊，就像我们身体里面，我们有种种烦、种种病，那你吃药的时候会哪些相出来？哪有一定？比如说你的手有病，脚有病，头有病，什么都有病，那你吃这个药的时候哪个现象会先好？就是那个病最少的先好，所以那个灵锐相会从那里先出。那慢慢的某些本来是他只有一分病的，他就很容易现圆满相，有两分病的，这个吃一次他就换他换现圆满相。好，就像同学当中加强班，到最后有的虽然大家都不及格啊，都要重读或是都要重考，但因为有的人虽然不及格，但条件比较好，所以他很快就及格，他就离开这一区。那另外有些人真的是很差，所以他在最后离开的，因为他诸因缘不具足，所以他的锐相就到时候才跑出来啊。好，那这个还有后面还要讲，它不但是锐相，它还有什么排毒作用，这里面也有排毒作用啊。排毒作用，你会看到那种罪过相啊，就排毒作用。好，那这个见如是一一灵锐相矣，身心庆悦，得法喜乐，无诸恶相啊，是名中品之戒根尽相也。那你见到这个相应该怎么样啊？不要执着，不要执着，你那么怕干什么了？那你如果那么怕的话，你就不要吃，不要吃。你看你都吃的，你饿的时候就知道要去吃。锐相就不是跟这个因缘一样吗？它会真实，它无自信，但它会带因缘，所以这个东西会让你知道说，我今天有这样的锐相，表示我的罪过慢慢在除。你当作参考啊，是不是？参考。就算偶尔生个执着，你不要一直贪着了啊！在修行当中，偶尔有这些锐相，你生个执着啊，其实也没有多大过失的，因为它可以增长你的那种信心、成就感，它有点好处。所以说，像我常讲说，有时候我们修行一下理论谈的很多，不要执着，不要执着。你那么一讲到最后，他就不会修，不会修，为什么？欲乐心没了。那偶尔执着，我们也心里有数。可是，如果化解他继续执着、爱着、障碍修行的时候，就破了。所以，这个观念，但有些人在过程当中难免会贪着啊。我们也心里有数，贪着。可是，为什么许他贪着？因为这一份贪着会让他更精进。那如果这个贪着会障碍他的进步的时候，就破了，就破了。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这种相会出来。所以，你看啊，他说。见到灵锐相矣啊，身心清悦，得法喜乐。因为这个人，这个如果到这种境界啊，你大概有空没空就让我修。像我们，你进去修二十一天，少一点啊，最近很忙。啊，以后你修完了，在二十一天，那么210天，这恐怕是多个零好不好？为什么喜乐啊？啊，喜乐。好，那这个身心清净得法喜，无诸恶相，那恶相慢慢除，就是这个其实都跟你的戒根啊相应，因为你的身清净那种一一犯所成就的这种恶法，慢慢都被松脱离了啊。那上品戒根尽相者，于三七日中，若三七日满，于行道及坐禅中啊，行道跟坐禅中啊。虽不证种种法门，而身心安乐寂静，于静心中自见其身啊，戒清净相。所谓见身着净法服，威以其身身相端严，在清净众中自见善业之相，寥寥分明。这都是唯心所现。但你会看到你是有那种自治的，所以说这个都是包括我们老实讲，也不一定修法华三昧啊。凡是你的戒根清净，在修的过程当中，类似就是因果相应嘛，此生彼生嘛。当你这一份清净有的时候，这一份清净相会跑出来。 啊、哦。所以您看，我们做梦的时候都是染污相，都黑白相，都什么相，你就说哪能安呢？你就不要怪了，那个梦境都是你自己如实显现的，从来没有人托梦去给你拿个墨汁去倒在你的梦中里面的。但你在修的时候，有些像有的人就会在这里，乃至、有的人在梦中里面就有一些亲近的，包括自己对法的思维，有连在梦中都会做思维。虽然在梦中做思维，毕竟还是梦啊，但问题是你可以看到他的习性已经在长了。这种对法的思维啊，甚至一个梦境里面，我不是讲说那个我那个祖父啊，开口骂，你们怎么可以，怎么可以拿荤的让我吃啊？因为他是见到那个像，对他来讲是真的，鬼神拿那个荤食给他，不要，我就开口骂三字经，你们怎么这样哦？可是你看啊，这就是说他还在执着。问题他那个吃斋吃素的戒现前，所以他一骂那个东西就不见了，啊，就不见了。那这个就是一个自然反应。这时候你要知道说，其实你吃素已经吃入心了，这东西你自然不要啊。像有时候这里吃素，但突然在梦中里面那。这个烤肉说，还蛮香的，是可见你啊，其实还蛮忍耐的，还蛮忍耐的，这个当然还差太远了哈、所以你看啊，现这个身着净法服，所以那个看到那个修道的清净相哈、威仪齐整，身相端严，这个都是由自心有这一份庄严啊、庄严身心相的时候，他就。以如实依你的心相就显现出来，所以你会看到说，就是说你会看到清净众中啊，你在众修道人当中，你会看到一一庄严。你看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比丘端详啊、在寂静中，在行走中，你也看到你也是在众比丘当中这般清净法护安详安住正念。你会都看到这种影像，这种像出来哈。了了分明，三篇戒相啊，次第而现啊。三篇戒相，这个三篇是就会文字出来，不是，是那一份你会觉得色受，就是说这个法，我就说你会感觉到以此戒法，我如实不没有任何勉强，能以此一诸篇当中一一成就。你发觉你能成就这样的一个，就是不加作为，内心里面具足清净，好，这叫三篇戒相次第二，就是你会内心里面感受以此清净无挂碍，以此清净不挂碍不回，欢悦，这个心都会在这里显现啊。那信心开花得法喜啊，信心开发心得法喜啊，安允啊，快乐无有不畏啊。这个为什么？因为他在戒法上啊，就是我们讲，法尔如是，从以观察戒清净，不回以欢悦。你看这里都一样的道理，信心开发，心得法喜，安隐快乐无有不畏。于定心中见如是等一一诸善业相，是名上品戒根净相。那这个都是让大家去做个，因为这个道理啊，其实细微相啊，中间这。因缘众多、很难说，但让我们借这个相去检验，有时候这里面很难完全切开来，你还有其他功德这时具体显现，但至少假如你在修的时候有这些相，你应该要心生欢喜，虽不贪着，但你也知道你的功夫做对了，你必须要更加精进。好，那今天三宝加持，没下雨，我们也如实把这个课在户外把它上完，一切也我觉得这样也不错，我们毕竟没有因为停电就把它停了，所以下辈子成佛至少提早一天，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